OK， 好，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这一期大堂要讲的书卷呢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只是四福音当中的其中的一卷。路加这个人呢似乎也没有保罗名声那么响，也没有彼得名声那么大啊这样。但是呢，如果我问你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哪一个人写的书它的章数是最多的，或者是说它从篇幅来看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篇幅的，甚至于可以跟保罗媲美的。我们知道新约其实写作的就那几个人嘛，那约翰对吧，马太、马可，然后路加，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保罗的书信，然后接下来就到雅各，这一些就更少了。那么谁的写的篇幅占的分量比较大呢？其实是路加。路加就写了两卷书，一卷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跟其他的福音比起来，我是说跟其他的马太、马可和路加比起来，约翰比起来，路加福音是最长的。然后路加呢又写了使徒行传，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放在一起呢，他的篇幅是非常长的，可以跟保罗相媲美。虽然保罗写的书卷是最多的，他写了十三封书卷书信，但是呢他的篇幅没有那么长。保罗路加呢写了只有两封，但是他很长。所以呢就知道说从这个篇幅来看呢，路加好像还是占了一席之地的。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开场白。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到路加福音。我们进入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生平被使徒们写下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自己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当我们来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跨越这个时空，我们也需要跨越语言的障碍、地理的障碍，我们要来认识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圣经是你自己借着圣灵所启示的，就愿意神，当我们要认识你的时候，求主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路加福音的上面有更多的学习跟领受。感谢赞美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就直接进入其中。我们首先来看到路加这一个人。路加这个人呢，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路加福音当中有没有直接提到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他没有像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是说保罗写信给哪个地方的教会，他没有这么讲。那我们怎么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既然路加他没有直接讲，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呢？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说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有这样的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在一些古抄本当中，在公元后175年到225年，在一些古抄本当中，你知道说我们圣经是有圣经能够，不能说圣经，就是说一些的书卷能够流传到现在，是因为有不断的人抄下来抄下来抄下来才流传到现在的。所以呢在这个抄本就有很多，那在这个抄本当中呢，有一些的抄本它讲到说第三卷福音书，通常那个时候呢它不叫路加福音，因为没有确定说这个福音书就是路加写的。但是呢在一些的抄本的最后呢，有讲到说第三本福音书是路加的福音，就是这个第三卷福音书，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第三卷福音嘛，第三卷福音书它抄到最后的时候呢，它会加上路加的福音，就是是路加写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穆拉多利金木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先说穆拉多利金木，在这个金木当中有讲到这个福音，第三本福音是路加福音。那我们说路加这个穆拉多木，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当时的罗马的教会为了要抵制当时的一个异端叫马吉安主义而订立的一些的 正典的书目，定理的一些正典的书目，这个正典的书目当中呢，就有路加福音，就有这个第三本福音，然后讲到说这个第三个福音就是路加写的。讲到穆拉多利经目呢，可以稍微讲多讲一点点。当时是为了要反对一个异端叫马吉安主义。马吉安主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他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呢，其实不是一位同一位神。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旧约的神呢是会发脾气的神，旧约的神是一个会愤怒的神，好像是一个动不动就要生气，然后呢要杀人的这样的一位神。而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是感觉给我们感觉上是很慈爱的。所以呢，马吉安主义呢，他就不认同旧约的这一切的书目是正典。所谓的正典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的66卷，他不认为那一些呢是正典。所以当时的罗马教会他看的时候呢，说这样不行，不否认旧约，因为新约是延续的旧约。如果你把旧约否定了，那么新约它存在，你很多的事情你就没有不太好解释，或者说它就失去了圣经的一体性的这一个观点。所以当时的教会说，那我们要起来订立正典，订立正典，然后呢，旧约39卷订立为正典。然后呢，新约当中有一些的正典当时还没有进入，比如说雅各书啊，这些还没有进入，但是路加福音这个第三卷福音书已经被列在正典当中，然后第三卷福音把它叫做路加的福音。所以就可以看到说，在公元后170年到180年的时候呢，这个穆拉多利经目就讲到第三卷福音书是路加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从外证来看福音，第三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的福音。然后呢，我们要来思考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说，路加到底是谁？为什么路加福音会被列为正典呢？路加是谁呢？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说是同一位作者。为什么说他们是同一位作者呢？因为路加福音的开头跟使徒行传的开头是一样的，都是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这个人，他们的开头的序言是一样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那么既然是同一个作者，那意味着是说使徒行传的作者如果我们确定了，那么也能够确定路加福音的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明显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加进来的一个同工，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8章有讲到的。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有讲到说路加有讲到说一个人然后陪着保罗从这个他们宣教的地方一路到了罗马。那么学者们就去研究说，在保罗的同工当中有医学知识，希腊文又好，然后又陪保罗坐监的，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一直陪着他的就只有一个人，叫做路加。再加上另外的这个两卷书，就是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当中所讲的，因为哥罗西书当中讲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表示说当时的路加跟保罗在一起。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呢，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这表示说路加也当时也在跟保罗一起。所以跟保罗在一起又有医学知识，是只有路加这个人。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路加，那么反过来推，路加福音的作者也就是路加。而路加之所以被他所写的书之所以被列为正典，那正典这个字呢，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呢是叫做 canon。如果你玩过单反的话呢，你就知道单反相机当中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叫佳能啊，就是那个单词一样的 canon。然后呢，那你说到底这个 canon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英文呢是 faith of rulers， 就是一个信仰要有一个规范。信仰要有一个规范，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相信什么就是什么，他是说我们的信仰要在一个框架里面，他应该有一个规范。那 圣典呢，其实就是对信仰有一个框架，就是有一个规范。因为你不能说，哎，当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只有这66件，但是当时不是，当时有很多的抄本，也有一些彼得的福音书，或者是说这个彼得的语录啊，大概这个很多这个方面的东西。那么到底他们应该信哪一个呢？他们应该要有一个框架，所以他们就定立的说，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什么。那么他们订立这个规范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基础的，或者说他们凭什么订立说这个就是正典，其他的就不是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弗所书当中讲的是说，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也就是说这个书信是使徒写的，或者说是先知写的，然后他才可能被列为正典。因为使徒跟先知是他们是上帝呼召的，所以上帝有话语给他们，所以呢这个列为正典毋庸置疑。然后呢这个使徒呢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呢他写下来的东西有权威性。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路加是使徒吗？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不是使徒？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做路加的？那么路加福音他为什么能够进入到正典呢？他也不是使徒，他也不是先知，为什么他写的书信能够进入到正典？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路加跟从过谁，或者说路加的老师是谁？保罗。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之所以能够被列为正典，是因为他跟过保罗，他的老师是保罗，所以路加福音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保罗的福音书，他是为保罗背书的。他的东西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保罗，而保罗呢是直接领受的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为什么会被列为正典的原因。那么同样去推理，你也应该知道说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是不是使徒？也不是。但是马可福音为什么会被列为正典呢？因为马可跟过谁呢？马可跟过谁？彼得。马可是为彼得背书的，所以呢马可福音被列为正典是因为马可跟从过彼得，他是彼得的直接的影响者，其中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接着往下面看路加的这个详细考察。路加的这个详细考察很重要，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节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我是说路加福音为什么会被列为正典，其中最主要的那个因素是因为他的老师，他的跟从者是保罗。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路加他详细考察。详细考察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第一章第三节是说，论到你们在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路加说，我从起头开始就详细考察了。路加详细考察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这个就是跟路加的身份有关系。路加的身份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医生，他除了是一个医生之外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最优美写的最漂亮的希腊文是谁写的呢？就是路加的。我们读中文感觉不出来，但是呢，读希腊文就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路加的希腊文是最顶级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们的语言都是很优美的。同时呢，路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历史学家。之前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为什么使徒行传把保罗去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名都写得详细很清楚，然后呢还有讲到说这个当时是谁做王，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写得很清楚。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保罗每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记载得很清楚。因为路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这个是学者们公认的。不管是路加福音还是使徒行传，路加在讲这个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先交代是哪一个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才记载他的事情。这个是路加，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么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一个前提，或者需要有个立场，就是非常的严谨。 历史学家搞历史的人，他要很严谨，他需要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耶稣基督生平的这一切的资料，然后考察研究，最后得出来结论才是真实的。所以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再写给你，他是详细考察过的。我就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啊，我之前在香港剑道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香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是梁嘉玲，梁嘉玲是搞历史的，他是历史这个方面的一个学者。那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关于黎拓生的，叫《黎拓生的荣辱深处》啊，写过这本书叫《荣辱深处》。这个当中呢有三个 part。其中的一个 part 呢是讲到关于去看黎拓生写的一本书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这本书呢，梁嘉玲他是一个历史的学者，去评判黎拓生所写的这个《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然后呢，梁嘉玲就把黎拓生的这个属灵观，跟当时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这个诺斯底这个名字很熟悉。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黎拓生的属灵观跟诺斯底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发现黎拓生的属灵观很多跟诺斯底相像的。这个是在他这本书《黎拓生的荣辱深处》里面这个所讲的。然后呢，他这本书一出版之后呢，给地方的教会骂死掉，就很多人攻击他，很多人威胁他，很多人说这个梁嘉玲，你这个意思是说你做了几天的历史学者，你就不得了，开始攻击前辈啊，反正就讲了一大堆的东西。梁嘉玲也不去理他，为什么不去理他呢？因为历史学者他讲求的是有根有据，我不是胡乱讲的，我根据黎拓生自己写的这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然后呢，跟教会历史当中的研究。这个诺斯底跟一个比较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样子。你骂我就骂我，那你对我人身攻击就人身攻击。但是如果我们要讨论学术，那么你不同意，你拿出你的理由和观点出来，你不能够只是在那里生气发脾气，没有用。我们既然是自学，就要用一个自学的一个态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梁嘉玲写了这本书之后，虽然很多人反对攻击他，但是呢，人家的是本着历史学家。历史学者严谨的这个态度有根有据，所以你不太容易反对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路加也是这个样子的，路加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根有据，他是个历史学者，来从这个角度出发。 OK， 讲完了第一点，就是关于路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认识路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还没有进入到路加福音的内容之前，我们大概先有一些的概论性的一些东西，我们先做一些的了解。OK，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来思想，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随时打断没有关系。就是路加福音与其他福音书的关系，我会解释说为什么我会去探讨或者说来讲这个问题。通常四福音呢，我们把它划分一个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福类福音。对观福音呢有三卷书，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卷书呢把它叫做对观。所谓对观就是你可以把它相互的放在一起来观察。那除了这个对观福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跟前面的这个三个福音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就是约翰福音呢它的神学性很强，所以通常学者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呢，是把前面三卷书放在一起来研究。试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的生平，一个人的生平要用四本福音书来记载？一个人的生平四本福音书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为什么要用四本福音书呢？有没有人有很好的观点？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是其实大家可以回答一下，要不然我很快讲完我的内容我就干站在这里。很好的，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是还有吗？ 可以声音大一点吗？不同的读者是写给不同的读者是不同的身份一样。我尝试着罗列的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四福音书它呈现了完整的耶稣的一个画像。每一本福音书其实都是描绘耶稣独特的一个画像，关于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每一本书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独特的一个洞见，都有他独特的一个观点。而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呈现了一个合一性，但这个合一性里面呢又有多样性。合一性是四个福音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但是呢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讲的。应该有一个图画，就是马太呢都是一位耶稣基督的四幅画像。马太呢其实他侧重点在弥赛亚的福音书，因为马太你看到说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圣经，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圣经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的读者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定是犹太人。因为如果你对于外邦人讲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引用很多的旧约圣经，他们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呢马太他是讲的这个弥赛亚的福音书，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说马太福音就是写给犹太人的，不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28章，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要让他们去哪里？往普天下去。所以马太福音你可以说他的写作对象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但是不仅仅是为犹太人写的啊，也是为外邦人写的。马太福音里面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论调。然后呢马可福音呢是讲到受苦神子的一个福音书，神的儿子怎么会去受苦呢？那马可福音书你去读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觉到很多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反讽啊，或者是说这个落差啊这种的手法来写受苦的神子的一个福音书，所以他说最具戏剧性。然后路加福音呢，它就是我们要讲的路加福音，它是全人类的救主的福音书。为什么说它是全人类的救主呢？到后面的时候我会讲到说为什么它是全人类的救主的福音书。路加福音的主题性是很强的，它处理了很多的这个主题。然后约翰福音呢是显明父神的神子的福音书，就是神没有人看见，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个神表明出来，而它是最具神学性的。讲到说这个四福音呈现了完美的这个耶稣的这个画像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让大家更好的去明白，就是为人父母很多的时候呢，一到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不同的地方去玩，然后去玩的时候呢免不了要拍很多的照片。当你要拍很多的照片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当你帮孩子拍照片，你发现说孩子的这些照片呢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的照片呢是孩子非常的开心大笑，有一些的照片呢是孩子感觉到无聊，然后呢有一些不情愿，但是呢做父母的就不断的push孩子说来拍一张照片啊，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拍张照片。但是孩子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的情绪他挂在脸上。然后还有一些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可能闹情绪很不开心，他甚至都有点哭的样子，但是呢迫于父母的压力又要去拍照片等等等等这些的情形。那么当你看到说你拍了很多的照片的时候呢，请问这些的照片当中哪一张捕捉了孩子的性格？哪一张代表了女孩子的性格？是哭的呢？是笑的呢？是嘴巴撅起来的呢？是闹情绪的呢？是哪一张？是每一张，每一张都是。所以这个用这个观点呢来看四福音书，你就很能够明白，虽然是有四本福音书，但是四本福音书都是讲了一个重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呢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完整的呈现耶稣基督的这个画像。第二个呢就是四本福音书为什么要四本福音书呢？因为旧约里面呢讲到说 你见证一个事情的真实性的时候呢，单单你一个人说了不算，你必须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是生命记当中所讲的，新约呢也遵循了这个原则。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说，在处理教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么到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问题，也引用了这个原则，就是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所以对于耶稣基督的生平，用四卷福音书就表示说，有四个人，四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的可能学历也不太同，因为他们的这个讲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呢，用的这个希腊文的语言也不太同，可能他们的学历也不同，但是是从四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的口中来讲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生平，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是真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是真实的。接下来思考一个问题，说哪一卷福音书是最早的？四卷福音书哪一卷福音是最早的呢？哪一卷福音最早的？是马可福音是最早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呢，学者们的观点是一致，就是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但了解哪一卷福音书是最早的，对于我们认识路加福音有什么帮助呢？有证据显示啊，在路加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教会里面已经存在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已经是大家在读了。那大家已经在读了，为什么路加还要写一卷路加福音呢？这个就会跟我们后面讲的路加福音的这个引言有关系，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那我之所以把这个提出来，是说当时教会里面已经有马可福音在读了，那么路加就表示说他是根据马可福音来做出了编修，来写出了自己的路加福音，根据特定的主题跟目的来写了路加福音。这个跟神的启示两者并不冲突，这个跟神的启示两者不冲突，因为我们讲圣经的时候通常讲它有双重作者性。所谓双重作者，一个就是圣经的作者是神，另外一个圣经的作者也是人，这叫双重作者。那既然是一个人，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自己的风格，他就会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用担心说那是他是不是他写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相信说是在圣灵的引导、保守和掌管当中，路加写了路加福音，所以这个跟路加在马可的基础上做出的编修是没有冲突的，是没有冲突。我们不会因为说，因为路加福音是对马可福音做出的编修，所以我们就相信圣经，所以我们就不相信圣经的无误论啊，或者说不相信圣经的启示论，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看这方可能这个图片有一点小，但是这个图片就说明了这一些的问题。最上面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独特有的呢，其实只占了 3% 的这个部分，然后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在这张的图片当中，你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他们共有的。最上面的是马可福音，然后呢，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重叠的地方呢有 41%， 然后马太福音呢跟它重叠的地方呢有 45%。 那这么大的一个重复是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其实是引用了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做出了编修。那编修不表示就跟它的雷同，其实路加也有它独有的这个部分，跟它独有的部分占了 35%， 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比例。然后呢，马太福音呢独有的部分占了 20%， 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他们又有一些相同的类似的地方，就是占了 23% 跟 25%。 所以呢，这个三卷福音书之所以叫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是因为它可以对照来观察。那了解这个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了解这个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路加福音。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路加福音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其实福类福音它都有一个叙事的一个框架，虽然他们有一些各自独特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什么样的一个大致的框架呢？就是耶稣基督传道的预备，先是讲了施洗约翰来做耶稣的先锋，然后呢再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 然后再讲到耶稣从加利利穿过撒玛利亚到了犹太的这个山地，然后进入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你看到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福类福音书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框架，是按照这个结构，按照这个框架来记载的。那马可福音是这个框架，马太和路加也是这个框架，但是虽然是在这个框架，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有一些的地方，可能马可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讲，路加呢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去讲。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些的地方呢是路加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但是马可呢只是一带而过。比如说在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在路加福音当中会讲到耶稣从加利利然后呢到耶路撒冷这个路途当中，路加福音花了十一章的圣经在讲耶稣从加利利离开到耶路撒冷的这段的旅程。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耶稣讲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其实其他的福音书是没有的，只有路加福音有，而路加福音的这一些的比喻就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就是强盗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故事，也是放在这个时间，放在这个阶段讲的。路加用了十一章来讲这个过程，但是马可用了多少？马可只用了两章左右的圣经讲这个过程。那就表示说，虽然这个在这个框架里面，马可的重点不在这里，马可的重点在其他地方，但是呢，路加的重点其中的一个就在这里，因为他用了十一章的圣经，路加福音一共才24章，他用了十一章将近一半的这个篇幅来讲这个旅程。那你就知道说，路加一定要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才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他一定有什么目的，要不然他不至于花这么大的一个篇幅。那我刚才讲这个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马可福音遵循了这个框架，而路加福音呢，就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有所增减。那如果说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把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对照着来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路加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呢，马可你参照马可的，马可在某一个地方只是讲了很少的部分，但是你讲了很大的部分，你在这个部分呢，你增添了很多，增添了很多表示什么？增添了很多表示什么？增添了很多表示说，路加你应该在这里要做文章，路加你应该是用这个来要表达你一些的思想跟观点。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哪一卷书是最早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神学上把这种对照的这种读呢，对照的这个阅读叫做水平读法，就是你相互去比较，然后呢去发现作者要表达的重心，这个叫做水平读法。而水平读法呢，那就意味着是说它应该也有垂直读法。那垂直读法就是每一卷书它都是一个整体，叫做书卷的一体性，每一卷书它都表达自己的一个神学思想，或者说叫做神学主题。那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从水平这个读法去读做比较，也应该你写一篇文章，你的文章应该有一个中心思想。如果你只是拿这个跟那个去对比呢，你有可能会忽略这个中心思想，但是对比也能够去发现一些的中心思想。总体来说，你还是要垂直读法，你要垂直读法才能够比较整全的看到说这个作者他的这个主题跟思想是什么。好，再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与其他福音书的关系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下去。来看到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现在是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作者的写作目的呢？我怎么知道这个作者的写作目的？上一期的时候，上期的时候呢，我们有学过开了一期的主日学叫解经入门。在解经入门的时候呢，我跟弟兄姐妹思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呢请解经入门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稍微忍耐一下稍微忍耐一下，就是怎么知道作者的写作目的呢？看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是什么？烟斗。想一想它还是什么？ 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烟斗呢？还是一个什么？装饰品，是。还有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可以直接啊把它啊跳过去。你看到这个图画的下面呢，有一个法文写的一段文字。这段的文字呢，英文就是 "This is not a pipe"， 它不是一个烟斗。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它是不是一个烟斗？哎，你就发现说，我们一眼看上去它就是一个烟斗，但是呢，画这幅画的人他说这不是一个烟斗，那你就想说，到底是他对还是你对？我们用这幅图画来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说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烟斗，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认知，但是到底以谁的认知为准呢？是以作者的认知为准，所以是以作者的观点为准。作者说它不是一个烟斗，为什么作者说它不是一个烟斗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如果它是个烟斗，你能拿去抽烟吗？不能，因为它只是一个画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去读圣经的时候，它的重要的一个点是说，我们不是要认为，我认为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不是。而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作者是什么意思，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作者这么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作者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是读圣经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我们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他是这个意思，我感觉他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他这么表达是什么意思，作者用这个词，用这个句子，用这个上下文，用这个篇幅，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作者的意思，用这幅图画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而作者的意思呢，是借着自己的文字作品表达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够跑到公元后大概这个70年左右的时候问陆家说，陆家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够去问他，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呢？你只能够去读他的作品，读他的文字性的这个作品，知道他的意思，或者说去推理，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说明啊，作者就是这个意思。那更多的证据包括什么呢？包括文体，包括文法结构，包括主题，包括上下文，包括字义。我们相信作者在把他的思想表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在用字、用句子、用上下文的时候呢，都是有讲究的。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用一个字，他用字一定是很讲究的。比如说，我就从字义这个角度来跟你去做一些的思想。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啊，这个也是水平读法哈，你可以看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是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他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是说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请问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他们用的字是不一样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有什么不一样？然后由这个不一样来去揣测作者的意图或者作者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下几位。是。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还是没有讲到我讲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一点。你讲的是对的，你看的哈，路加福音讲的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马太福音讲的时候将自己的百姓，所以万民跟自己的百姓有区别吗？有区别吗？对不对？路加福音当中，路加在写作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个万民，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来，他的这个救恩这个信息是关乎所有的人的。而马太福音呢，他讲到耶稣基督来，他的重要的目的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或者对于犹太的读者而言，对于自己的百姓，首先就是犹太人嘛，首先就是犹太人嘛。所以我们会说，哎，马太他用这个字，用这个词，他可能是在表达马太他写作的目的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是自己的百姓。那路加福音呢，他可能是写给外邦人的，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你从这个字，你大概可以去揣测这个作者的写作目的，作者的意图。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想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作者，如果你要写一本书，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你用了一些的字，用了一些的词，会不会反映你这个写作目的呢？会的。你用了，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观点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一定会非常的考究你的文字，一定会考究你的用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对于华人来说应该会听得懂。就是有一个人，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因为一些政治的身份的这些东西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在监牢里面呢，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是他的每一天可以读报纸，每一天可以读报纸。那他有一天的读报纸的时候呢，看守的人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看守的人说，过几天我要出去的。啊，这个看守的人很诧异说，你被关在监牢里面，你怎么知道你过几天就要出去了？这个看守的人就很诧异，就问他说，你哪来的自信啊，你哪来的消息说你过几天都可以出去的？我都没有这个消息。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说，我看到说在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排名的先后，我就知道我过几天要出去了。你大概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不知道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属于这个属于大陆人会知道的，就是排名先后是有讲究的嘛。哪一些人排在前面，哪一些人排在后面，用什么样的词语，它是有讲究的嘛。如果以前的那个人是排在后面，现在渐渐的往前挪，就表示说啊，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他说过几天我就要出去了，结果过几天人家真的出去了。当然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个人他是用这个用词用句子来表达他的观点啊，用文法用结构啊来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从主题这个角度，当然马可福音就没有记载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马可福音在记载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施洗约翰，除了那个引言，除了那个序言之外，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施洗约翰了，他没有讲其他的。他没有讲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啊，马太跟路加是有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马可没有讲。如果从主题来看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第二章他就讲到外邦人得救的这个问题，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也讲到，然后路加福音也有讲到说富足与贫穷逆转，什么样的人是富足的，什么样的人是贫穷的，那些看似富足的人其实他是贫穷的，这个是路加要表达的主题。然后呢，路加福音也特别关注那些的对于犹太人而言是局外人，哪一些的局外人呢？比如说是贫穷的人、罪人、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好像在犹太人看来都是一个局外人，但是路加福音呢就特别关注这些人，特别关注这些人表达什么呢？表达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或者他的读者很大一部分是外邦人。由此可见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呢是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路加透过强调耶稣的这个生平言行，指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OK 我们就稍微快一点，然后讲到提阿非罗大人，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那提阿非罗这个人是谁呢？按照字面的解释呢，提阿非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爱神的人或被神爱的人。然后呢大人呢是一种的尊称，可能是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有地位的人。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保罗在这个受审的时候呢，他就之前称呼过一个叫腓力斯大人。腓力斯大人这个大人呢是一种尊称，他可能是一个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有地位的人。那这个人的特征呢，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腓力斯大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这个人比较对信仰比较感兴趣，然后他愿意更深入的去学习并了解信仰的来源、经过以及一些真实的这些的情况。 学者们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说，提阿菲罗大人呢是一个官员，但是他对信仰非常的热衷。路加呢就在这个官员，他是一个官员，就在他的这个赞助下面呢写了路加福音，那来阐述这个信仰，阐述这个菲利斯大人他非常感兴趣的这个信仰。而提阿菲罗呢就是路加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写作的对象，但是也不仅仅是路加福音他的写作对象，因为鲍维军就是美国三一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其实提到三一神学院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因为三一神学院要关闭他在芝加哥的这个校区，然后呢搬到加拿大去。在华人世界里面，其实三一神学院是挺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院。那鲍维军呢多说一点呢，鲍维军的父亲有人知道，鲍维军的父亲有人知道他是谁吗？叫鲍惠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传承了。鲍惠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圣经的学者，写过挺多的书，然后呢他的儿子叫鲍维军也写过挺多的书，然后做了这个三一神学院的院长，然后他是三一神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的院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传承了。鲍维军认为呢，说在古代的这个文学著作当中特别是传记或者历史题材的这些的作品，写作对象很多是群体，只有很少很少的是写给个人的，很多是写给群体的。所以他认为说，鲍维军认为说，虽然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之一是提阿菲罗，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个人，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人。综合意义上来讲，就是路加是在提阿菲罗的这个赞助下面写信以提阿菲罗为代表的渴慕认知耶稣基督身份和他工作的人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这个写作的目的。好，最后呢讲到路加福音的这个序言，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用水平读法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序言，就是四福音的开头各有什么特色，与旧约有什么关系。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四福音的开头有什么特色。好，我们就先来看路加福音的这个开头路加福音的这个开头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提阿菲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序言的时候呢你觉得他跟旧约，你在读他的时候，你能想到说他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吗？等一下我会解释说为什么我把旧约给他拎进来讲，你觉得他跟旧约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难了一点点好，尝试着给大家做一些的引导，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三个开头的时候是这样，他说马可福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开头。马可福音的开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是马可福音的。路加福音是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你去看这个三个对观福音，他们的对观福音的作者在写这个三个福音书开头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或者你能够找到他们有什么样的雷同的地方吗？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来想一想。如果你有发现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路加写路加福音的开头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样？有没有一些的发现？可能你不一定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问题来思考，你就是单单的对比这个三个福音书，有没有一些的发现？哪怕是两个，你觉得可能有联系的，有吗？可以找得到吗？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把旧约的概念放进去，说它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这个关系，牵强可能性啊。起初的啊，就是啊，你说的是路加福音。啊，容我问的详细一点，就是你觉得起初啊，你是什么意思？应许，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神要应许给他们一个救赎，已经很像了，呵呵，谢谢你。还有其他的人吗？传道的是指保罗吗？有可能吧，当然也有可能是指当时在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传道的人，包括马可啊这一些的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难啊。先来跟大家思想我们先从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我把路加福音讲一下，然后呢你再去想用这个同样的思维去讲马太跟马可。好，路加福音他是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要传给我们的，讲到起初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创世纪啊，从起初的时候呢会想到创世纪。那你去想一个问题，说起初如果是说可以联系到创世纪，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路加有意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他用起初来回应创世纪，那么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神学信息？你会做怎样的联想啊？我就不要那么快，我们先讲说路加福音，如果路加福音的一开始有回应到旧约的创世纪，那么我们就想说马太跟马可有没有。先看马可，马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觉得马可有没有回应创世纪？神的儿子回应创世纪，算是吧。其他人呢？起头，这个起头它的原文也是起源、起初，所以马可其实也在回应创世纪。那如果说一开始是马可有回，马可是最先的嘛，马可有回应这个创世纪，路加也回应了，那看马太有没有回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你如果说我们同样的推理，假如说先假设马可有，那么马太有，那么马太应该是哪一个词语是在回应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其实是家谱。家谱这个，它中文翻译成家谱，但是它原来有家谱起源、起初的意思。你也可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起源，耶稣基督的开始。所以呢，你就看到说，他三个这个对光福音书的三个作者，其实都有意在回应什么呢？回应创世纪。那你就想一下说，他有意的这个回应创世纪，他要讲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在回应双之音，你会想到什么东西？你会有怎样的联想？你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学信息？对，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他们的确是在有引用或者回应创世纪。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算是一个。其他人呢？就是这个。还有呢？
三一神学。
还有没有其他人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对啊，旧约里面创世纪的确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神的救赎中创世纪也是。其实准确一点来说，就是我们看见创世纪是上帝开始一个新的创造，从无当中开始创一个新的创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不是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创造？神学上是这么解释的，就是以前的那个创造，因为人的败坏、人的堕落啊，人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将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他把这个东西呢叫做一个新的创造。 OK， 这个是最后一章，没问题。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多讲一点，就是马太福音的开头以家谱开始，家谱这个字的旨意呢，就是起头，它是对应的旧约创世纪神的创造，它表达什么呢？表达耶稣基督来，他是要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新的创造呢，它是其实是跟旧约是延续的。是跟旧约有延续的性的，然后呢，他也追溯到旧约当中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那他为什么把这两个人物给他提出来呢？因为这两个人物对应着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马太的开始以这两个人物来强调，耶稣基督是人的儿子，但他也是应许的弥赛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到是说路加福音的开头的主句呢，其实是第三节，这些是我既从起头，第三节他讲起头都详细考察了。你看到起头这个字呢，其实是马可福音曾经用的，对不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呢，其实路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是从马可福音引用过来的，他是在回应马可福音。他不单是回应马可福音啊，他其实也在回应马太福音。为什么说他是回应着马太福音呢？因为是照传道人后起初看见又传给你们的。然后他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按着次序这个字就是有次有序的这个字。你发现次序虽然他是在回应马太福音，虽然他没有有一个词有共通，没有跟马太福音的词有共通，但是你发现马太福音他在记载家谱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次序记下来的。我们在讲引用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直接引用，就是你可以直接的看见它就是某一个字跟那个字用是一样的，还有第二种呢叫做主题。所以主题的引用就是马太福音就是用这种的一个随身的来表达这个次序，而路加福音呢，它是用起初来回应马可福音，用次序来回应马太福音。那他这样的一个回应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个律法、先知和诗篇上所记载的这一切都实现了，是路加福音24章当中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不单单只是三卷福音书有回应，约翰福音也有回应。约翰福音回应的就更清楚，对不对？约翰福音开始是怎么说？太初有道啊，太初其实就是起初的那个字，其实是一个字，明显看见他们是有旧约有互动，然后呢又与弗类福音书是有关联的。好，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路加福音的一个概论。虽然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路加福音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一些知道的一些东西。总体来说，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牧养性不强，所以牧养性不强就是我没有告诉大家你具体要做什么，你具体要怎么做啊。牧养性不强，但是呢只是说让大家，我觉得这一些的知道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路加福音，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读圣经。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大家肚子饿了，早一点想去爱宴。OK， 好，我们就提早一两分钟结束，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父啊，天地的主啊，当我们来认识你自己所启示的这本圣经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经并不是很难懂，就是对于一个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够明白其中的救赎。但主啊，我们也知道圣经是可以有更多让我们去认识挖掘的一个地方，因为圣经是神你自己的智慧所启示的一个结果。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有思考，我们能够有领受，也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你话语的奥秘，帮助我们让这样的认识不单成为我们的一个知识，更加也有让我们有动力继续的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更多的寻求跟明白。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更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为着你自己的话语而感谢你，我们为着你的恩典，为着你的看顾，无论是今天的崇拜还是这个主日学，我们都来感谢你，因为你总是美善的，在你全然没有错误，在你全然没有不是。感谢神，愿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